刚才这首诗歌啊，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欣赏这首诗歌。这诗歌前面三句是讲到这个神的爱的，他大爱，第二次讲到慈爱，第三次讲到慈爱哦，那是讲到那个神的爱，主的爱的长阔高深，我无法那个测度啊。那么第四节到第六节呢，那就讲到我们的经历啊，我们来追求主的经历，来经历神大爱的经历。从第四节开始，他说：“我现今虽然不能在这个地方啊，测度讲论颂赞这个爱的安茫啊，但是呢，我要带着我虚空的心来到你这爱的泉源良膏啊，来求你充满。”就是因为前面讲到神的爱那么大，那么奇奥，那么好啊，现在我的里边呢有一个心愿啊，要来这个让我这个虚空的心房啊，来到你这个泉源良膏，让你来充满，让主的爱来充满我们的里边。那么到第五节呢，特别是讲到他，我真是一个虚空的器皿，对你从无一次怜慕深情，但我却一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求你的怜恤，得你的帮助，得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爱我。我常常唱到这个诗歌的时候啊，我就感觉到这真是我的光景啊！我是一个虚空的器皿，其实我对主的爱呢也没有太多的怜慕深情，有是有呢，但不够深啊，不够那么恳切啊，也是比较肤浅啊，那所以呢，是自己实在觉得我的里面真是一个虚空的器皿啊。我常常觉得我对主的爱各方面的经历啊，太肤浅啊，尝到的太少。那么到第六节呢，就这个诗歌达到高峰啊，他要到来到主面前了。哦，我主，求你用爱充满我，领我到天上永活的江河，啊，让我用简单的信到你这里，啊，那么依靠，啊，鉴赏，称羡，并且呢享受你不在他求，啊，这个第五季呢。就特别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那样一种来到主面前的态度啊！哦，我主，这是个祷告了。哦，我主，求你用你这个爱充满我，领我到你这个永活的江河这里啊！怎么来呢？用简单的心，让我用简单的心啊！其实也很不复，一点都不复杂啊！这个简单的心。来依靠他，啊，大家知道依靠他，还要呢鉴赏。这个鉴赏啊，许多人会依靠，但鉴赏的基督徒啊，不是很多，啊，常常我有软弱，我有需要，我来依靠他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。那鉴赏主的爱，鉴赏主的奇妙，鉴赏主的丰富，这个比较少有。这个鉴赏啊，好像你鉴赏一个宝贝一样，哦，你鉴赏这个是无价之宝啊！你知道这个宝贝啊，也许是汉朝就传下来的，也许唐朝就传下来的，也许什么时候传下来？这是个非常无穷价值的一个宝贝啊！是要去鉴赏啊！一个基督徒学会鉴赏主的美丽，鉴赏主的爱了，那里面就宝贝主的爱啊，你就在主面前可以蒙恩更多了啊！不但鉴赏，还有称羡哦！我能够得到这个宝贝多好啊！啊，我能够享受主的爱，这多好啊！来称羡啊，并且呢，来享受你，享受主的爱，享受主的丰富啊，就不在他求。所以我呢，就最喜欢这个第五季、第六季的诗歌啊！我自己在这边祷告的时候。我就常常唱这两句诗歌，啊，特别是第五句，哦，我主，求你用爱充满我，啊，领我到天上永活的江河。大家能不能把第五句背下来看看啊？其实很简单啊， 是祷告。哦，我主，求你用爱充满我。第二句呢，我到天上永活的江河，就呢，让我用坚信到那里，依靠、鉴赏、称羡，并且呢，来享受他，不在他求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唱唱第五句，好不好？啊，他把第五句唱熟一点。啊，第六句，第六句。能够背下来之后，他要弹琴。用爱充满我，领我到天上永活的江河，让我用简单的心到那里，依靠肩上成仙兵，享受你不在他求。再来，哦，我只求你用爱充满。会背了，张磊会不会啊？看见好像会背了啊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弟兄姊妹，先读两节圣经啊，等一下还要再读的。先读《历代至上》第五章。历代至上第五章，我们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。历代志是在旧约的后半部啊，稍微中间偏后一点。嗯，第五第一节第二节，一起来读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误会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，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。我是主要的来给大家读第二节啊，讲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啊。再读诗篇第七十八篇。诗篇七十八篇六十七六十八两节。诗篇很好翻啊，圣经 正中间就诗篇六十七节六十八节。六十七，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，不拣选以法莲支派，却拣选犹大支派，他所喜爱的锡安山啊。这里主要就是是六十八节啊，神他拣选犹大支派啊。那个我最近呢，有一点负担呢，和一些弟兄姊妹啊，来查读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啊，我们知道，神的国在里面呢，是以以色列国做代表的，啊，以色列国在旧约里边呢，就代表神的国的显出，啊，到了新约呢，就重在了教会，教会来彰显神的国度。在以色列国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它是十二个支派所组合成功的，啊，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你们会不会背啊？啊，这个十二个支派呢，其中犹大支派呢是最蒙福的一个支派，犹大支派是最强盛，啊，最领头，啊，所以呢，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啊，犹大支派是。 可以说神国里面最强盛的一个支派。我们要晓得在旧约里面呢，神的百姓呢非常注重长子的名分啊，所以啊，你看那个雅各啊，他不惜代价啊取得长子的名分。你们知道雅各的故事吗？啊，雅各下来呢，他是小儿子，长子是他的哥哥义扫。嗯，但是呢，因为雅各太苛莫这个长子的名分了，嗯，所以他呀不择手段，千方百计啊，用尽心机，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，从他哥哥那里夺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长子的名分呢，包括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几方面的福分。啊，长子的名分应该是啊，第一分呢，第一个种福分呢，他就可以得双倍的土地。啊，在产业方面呢，长子可以得双倍的分。第二呢，这个君王的职分是从长子出来的。第三呢，祭司的职分也是从长子出来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啊，在长子里面福分呢，包括这三方面。我想呢，可能这三方面呢，最重要宝贵的还是君王的职分。啊，君王的职分呢，就有一天啊，不光是大卫这个君王从犹大出来，有一天啊，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位天国的君王、万王之王、万族之主，也是按肉身来说啊，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啊，所以呢，你看看啊，这个犹大支派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，他记在那个基督的家谱啊，他怎么说的？啊，他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弟兄们，其他是一个名字啊都不提的，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提到家谱的时候，单单提到犹大，是可见犹大支派在圣经中或者在神面前占了何等大的福分呢？因为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伟大的君王，这位受天荣耀的救主，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。所以呢，犹大支派在以色列当中啊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啊，是最珍贵、最珍贵啊。那么，我们今天就和弟兄姊妹呢，来交通交通，为什么犹大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当中啊？他是特别蒙神拣选，而得到最大的福分，那我所以要和大家交通呢，我们不光是来看旧约的历史，因为更是啊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基督徒在新约时代，怎样能够就是可以把神的国度、把神的君王带进来，因为主耶稣要叫我们祷告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啊，就有副祷告说，愿你的国度降临啊！当然这国度降临，就主耶稣的荣耀的君王就出现。我们在地上怎么能够把天的国度、天国带进来啊？让主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把基督和他的国度带到地上来，和犹大支派啊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君王和国度都从犹大支派带进来，所以我们来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犹大支派的时候呢，就是来看什么样的人能够把基督的国度和这位君王来带来到地上啊。所以这个关系到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的侍奉啊，都有极大的影响啊。所以我们大家来思想思想这件事情，为什么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边呢，犹大这个支派特别蒙神的祝福，特别被神所拣选。我想呢，我在神里面寻求呢，我觉得其中最一个点，就犹大上他显露出他对弟兄的爱 因为啊，神的家呀，可以说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所以神的家、神的国里边呢，一定是充满爱的一个地方。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大家都是你争我夺，彼此相咬相吞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可言。所以神的家在地上被建立起来，要把神的国度带进来呢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的就是爱的因素。只有当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认识神的爱，都能够活在这个爱的里边，并且我能够把这个爱就表现出来，这才是神要得着一般子民，是能够把神的国度带进来的，是能够把荣耀的君王带进来的。所以啊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，那讲到保罗讲到圣灵所赐的各样的恩赐啊，保罗怎么说啊？他其中最大的恩赐啊，就是爱。保罗说：“我如今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，把最大的恩赐告诉你们。”啊，灵前十三章就讲下去，讲到基督那个神圣的爱，神那个奇妙的爱，并且他最后就说呢，他说：“如今长成的呢，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但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”啊，所以在教会当中，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们，就正能够像犹大一样，能够把这个爱，把基督的爱从我们身上不但给我们认识，给我们经历，给我们享受，便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从我们身上展现出来呀，这能够促进基督国度的降临，因为这个大君王的第二次再来。好，所以今天晚上呢，弟兄姊妹来交通到啊，所以蒙福的一个原因啊，我想我们在和弟兄姊妹来读几处圣经啊。我们先读创世纪第三十七章，创世纪三十七章，我们先读十三节到十四节。也许这个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啊，我们就是把熟悉的圣经再来稍微温习一下。十三、十四节，约瑟的哥哥们啊，以色列啊，大家一起来读好了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：“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”约瑟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以色列说：“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群羊平不平安，就回来报给我。”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，他就往世间去了。好，我们再读十八节到二十七节。他们远远地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。彼此说：“你看，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。”就说与恶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流便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又说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在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他的父亲。约瑟到了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件衣，把他丢在坑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户米甸的伊斯玛利人从基利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没药，又要带下埃及去。犹大的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尝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色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，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好，啊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这段圣经里面，我想最主要的就是第二十六节，犹大对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？那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下手害他。”下面这句话特别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这句话特别宝贵啊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这是犹大头一次显露出对弟兄的爱来啊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，因为约瑟呢是以色列的第十一个儿子啊，就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。雅各非常爱这个约瑟啊，所以给约瑟呢做了一件彩衣，并约瑟呢还做了两个梦，你们记得吧？啊，他梦见呢，啊，田里的禾稼呀，有十二捆禾稼呀，啊，其他的十一捆禾稼呢，向着他这捆禾稼下拜。又看见另外一个梦呢，看见天上啊那个月亮啊、太阳啊，还有十二颗星呢，而他的星呢，其他的星啊都向他下拜，啊，这是讲到有一天呢，将来约瑟要掌心那个王权的，啊，那个因为约瑟要做宰相嘛，结果后来弟兄们呢，最后都是这里去提粮食，啊，把粮食从约瑟那里去买过来，啊，所以他弟兄们都来投靠他。但是他哥哥们，他十个哥哥们一听见了，这个岂有此理，你这个小兄弟啊，这个居然做这样的梦要我们跪拜你啊！所以呢，哥哥们呢就充满嫉妒，充满愤恨。那兵士在家里呢，因为他父亲很爱这个小孩，很爱这个约瑟呢，所以他兄弟们呢就不敢对他怎么样。所以等到有一天啊，这约瑟啊被他父亲拆迁，他说啊，你的哥哥们呢，到野外去放羊去了，你去看看他们去，看他们平安不平安。这好像谁啊？就好像我们的天父啊，拆迁他的儿子主耶稣一样，来到地上呢，要来寻找。结果当约瑟到他哥哥们那里呢，他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了，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。那个做梦的来了，这是个好机会哦，啊，趁着没有人看见了，我们就把他杀了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啊拿一个什么羔羊的什么样子啊，去骗骗我们的父亲说他已经被耶稣吞吃了，啊，怎么样？嗯，所以啊，他哥哥们要嫉妒约瑟了，要杀害约瑟。这头一个想到要救约瑟的是长子流便。但是流便呢，因为他犯了许多啊，就不讨神欢喜的啊，他的德行使他败坏，所以他讲出的话呀，他要救弟兄，要救约瑟，但是却没有果效。最后呢，还是犹大就说：“我们卖了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啊，把他杀害了。”流了他的血，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？是我们的兄弟，是我们的骨肉。犹大这个时候啊，他显出那个神圣的爱从身上流露出来了，啊，所以正当他的一个兄弟，他的一个小兄弟正在危难中的时候，比别的兄弟都要杀害他的时候，他说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，我们杀他有什么益处呢？一读到这里啊，我们的心回起共鸣，我们的心有同感，因为今天在地上，不要说世界上的人，连在教会当中，连弟兄姊妹中间也常常有彼此伤害的事情，啊，当然了，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说得很好的，哦，你看看呢，啊，教会里面，在神家里面呢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神的爱在我们中间，那多好多好。 那这个话也是真的。但是等到我们真要好好的服侍主，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跟随主的时候啊，发现呢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。弟兄姊妹，光是聚会，聚会的时候来，散会了我们就走开啊。如果不侍奉，不在一起追求啊，不在一起服侍啊，难处比较少。但一如果在一起服侍，一起追求，要同走主的道路的时候啊，就发觉我们中间呢，常常彼此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他有他的意见，另外一个人有另外的意见，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就经常有争吵的那个情形。我在9年多之前呢，我到纽约长岛去，我到了之后啊，我是觉得这个长岛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好，但他们告诉我呀，他王弟兄你知道不知道，在你没有来之前啊，我每一次聚会啊，特别是服侍聚会，谈到四方城的事情呢，意见多得不得了啊！每一次四方聚会都变成一个吵架聚会。感谢主，他王弟兄你来了之后，你看现在好得多了，平好像你们，我发现你们都很好啊，没有什么争吵的。他说你真不知道，吵的弟兄都走掉了。所以呢，教会历史上啊，无论在哪里，古今中外，都是一样的。只要我们这个人还活在天然生命当中，我们还活在虚气里边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些彼此冲突的事情。有的时候啊，弟兄和弟兄争吵起来啊，就恨不得，对方这个怎么样？我不要讲出来了啊，那个真是叫人伤痛啊。所以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一谈到以往的教会上，整个教会中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常常有弟兄姊妹觉得，为什么你们都是那么爱主的人啊？你们都是愿意好好走主的道路的人，你们讲道也是讲得很高深的，很叫我们得帮助的，为什么几个弟兄在一起不能够那么和睦相处呢？我说实话，提起这种真是很叫人很伤心了，真是我们这些人呢常常失败，所以你当你每一次看见了有弟兄在伤害另外一个弟兄的时候，你心中怎么样？你心中有什么感觉？有没有像犹大在这里所说的，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是我们的骨肉，我去伤害他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啊？说当你在那里在毁谤批评不善纷争，要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？他是我们弟兄，我们的骨肉，我们同一个生命啊，我们是同是天父的儿女，主的生命都同样在我们的里边，我们现在伤害他有什么益处呢？弟兄姊妹，可惜今天呢，这个事情真是在教会当中啊，就太普遍了，就弟兄彼此伤害，彼此相咬相疼，这个不是神的见证，这个不荣耀主。所以犹大呢，像第一点呢，他就体会到这个弟兄的感觉，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伤害他有什么益处呢？你们记得有一次啊，这亚伯拉罕啊和罗德啊，他们两个人一同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，要往神所指示他们那个地方去。结果呢，他慢慢呀，开始是很好的，慢慢呢，亚伯拉罕家里面扭起来了，罗德家里的牛斗起来了，这牛羊一斗起来呢，就要有这个草地啊，大家的牛羊啊都要吃草嘛，所以亚伯的仆人呢和罗德的仆人呢就彼此去象征。你看，所以这个弟兄彼此象征啊，从古就有的象征了之后啊，怎么办呢？亚伯人表现得很好，亚伯人就对罗德说：“ 他说，罗德，你我是弟兄，我们是骨肉至亲，所以我们不可彼此相争。好，他罗德，你先选好了，你看这草地都在你面前啊，你的仆人，你要带领你的牛羊在哪一个草地上去牧放你的群羊，好了，你先选。这要出很大的代价了，徐军，你想想看，哎呀，他把好的草地都选去了，结果呢，留下不好的给我，那怎么办呢？在亚伯兰身上，他表现弟兄的生命、弟兄的爱啊，从他身上显出来了。让罗德先选，这罗德呢，老是不客气的，他就把靠近索多玛平原那块草地啊。那长得最丰盛的，好，他就把他上好的那块草地先选走了。假设我是亚伯兰，或者你是亚伯兰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那个罗德，我跟你讲话嘛，我是跟你客气一下嘛啊、哦！你竟然老是不客气的，你要知道是我把你带出来的，那你把我把你带出来，你总得讲究啊、哦！是我叔叔把我带出来，当叔叔你还是你先选嘛啊！结果你老是不客气，把最好的那个草地都给你选走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后来啊，等到罗德把那块草地选走了之后啊，神觉得哑巴了，你我哑巴了。这个罗德这个人，这个是一点没有良心，这么不客气的。结果正好亚伯兰一句话都没说，结果就在罗德选走了之后啊，耶和华神就向亚伯兰显现了，对亚伯兰说：“他亚伯兰啊，你举目观看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你起来走遍，你纵横走遍这地，凡是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正是在神面前蒙恩典了，他知道如果是神赐给我的，罗德要躲也躲不去，如果不是神要赐给我的，我想要留住也留不住。所以结果呢，果然呢、啊，神就对亚伯兰说，你起来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你脚掌所踏的地方啊，我都要赐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正要赐给我们的了，别人先赚不去的。结果最后显明了，罗德所站的并不是个好的地方，因为他靠近索多玛呀。结果罗德住到索多玛去，后来这索多玛发生世界大战，罗德就被俘虏走了。亚伯拉罕呢，那真是汉，去把罗德从敌人的手中的抢救回来，这亚伯拉罕的爱，亚伯拉罕对弟兄的爱啊，所以犹大在这里啊。就把基督的爱从他身上丰丰富的表现出来了。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是吧？这耶稣的名字啊，主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耶和华是救主，就讲到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就是基督的爱。基督的爱，正当我们落在仇的手中的时候，正当我们落在主本的罪恶当时候，主耶稣来降到地上来，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犹大在这里啊，虽然在旧约时代了、啊，他已经把这基督的爱啊，从他的身上显露出来了。这个神所宝贵，所以教会里边呢，啊，真正能够引向神国度的、啊。就像犹大一样，能够把基督的爱表现出来，啊，这是第一步。我们再看第二步啊，我们再读《创世纪》43章，43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。我们再一起读啊，那地的饥荒甚大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，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， 犹大对他说，人真正的告诫我们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抵粮。你若不打发他去，我们就不下去。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你们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以色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那人，你们还有兄弟呢？他们回答说，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，说，你们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，也能知道他要说，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弃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夫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保，你可以从中追逃。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我们若没有担过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好，这段圣经呢，讲到犹大在他父亲面前呢，为便雅悯做保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在迦南地呢遭遇饥荒，约瑟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了，那么约瑟呢就把天下的粮食啊都聚拢了，聚集在他那里。所以当迦南地他的父亲和哥哥们住的地方遭遇饥荒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来到埃及，听说埃及有粮食呢，来到埃及提粮食。这提粮食，约瑟一看见呢，约瑟认识这个十个哥哥们，而十个哥哥们呢就不认识这个埃及的宰相，就是约瑟。那么到了约瑟就要把粮食给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啊，他家里怎么样啊？那么他们就这个十个哥哥们告诉我，他我们原来有十，我们父亲原来生十二个兄弟啊，有一个呢不见了啊，还有一个小的呢留在家里啊。这约瑟就好，现在我来把粮食给你们啊，下次啊，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小兄弟带来啊。如果你们要再要粮食，要到我这里提粮食的话，要我把粮食分给你们，赐给供应给你们，必须把小兄弟带来。约瑟，这是约瑟的要求，必须把小兄弟带来。读到这里呢，我们又有一点的感觉，就是当他十个哥哥们来提粮食的时候，他们来了，那约瑟粮食给他们，但是那小兄弟为什么没来呢？约瑟说，你们要得粮食，要解决你们饥荒，你们一定要把那个小带来。这句话我读的时候常常会感觉，每当我们聚会在一起，尤其这个聚会啊，梦到主的祝福，很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在聚会里面正是享受到主的爱，主的恩典，享受到那是甘甜的滋味。圣灵啊，也常常在我们的要求，你们在这里聚会到享受主的丰富，享受主的甘甜，享受同在，那么美好，但是你们的小兄弟呢，那个软弱一点的弟兄呢，那个软弱一点的姊妹呢，为什么不见他啊？说如果你们真的是要在主面前蒙福，你们要把小兄弟带来，因为神啊不愿意看见一个兄弟流落在外面，总盼望我们在蒙恩的时候，我们来主，我们享受主的丰富，我们在长天上的甘美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把小兄弟，把那个世上的小兄弟也能够带来啊？所以等到他们把粮食带回去啊，他们十个哥哥们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约瑟，他说下次我们要去的话呢，要我们把小兄弟便雅悯带去。他父亲约瑟说， 这个是不可以的。他说我妻子生两个儿子，他的妻子就是他说最爱的妻子拉吉，他说我的妻子就生两个儿子，一个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只剩下又生没有了，现在只剩下另外一个便雅悯。如果你们要把这个便雅悯都带去的话呀，那你们会使我背背惨惨拔发苍苍的下到阴间去。哎呀，这个对我说起来是多大的打击啊！所以雅各呢就不肯让几个哥哥们呢把小兄弟带去。等到他们把粮食用完了之后，不就是没有粮食了？你们再给我去提一些粮食回来吧。那么犹大就说，因为那个地方的主啊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要再去的粮食一定要把小兄弟带去，你不肯让我们把小兄弟带去，那我们怎么能够去接那个地方的宰相，我们怎么能够再去的粮食呢？所以父亲啊，我愿意在你面前啊做一个担保，我若不把我把便雅悯带去，你让我们把便雅悯带去，如果我不把他平平安安带回来，情愿我在你面前永远担罪。这就出来又是呀，叫犹大呀为便雅悯做保了。这就是代表啊，当神的家真是遭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需要人能够为着解决全家饥荒的问题，又有人说站出来能够担当担子啊。那么今天应用到我们身上来呢，你知道啊，许多时候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啊，在平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啊彼此相爱啊彼此照顾啊，这都没问题。一旦教会当中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很多人呢、啊，跑的跑，走的走。平时我们都可以哦，为主做这个，为主做那个，很肯摆上。但是真正难处临到的时候啊，这就考验我们了。到底谁能够真正挑起担子来，为着解决神家中的饥荒，或者说为着是解决神家中许多的问题、许多的难处？谁肯接买进来挑起这个责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发觉神的家呀问题多的是。我这几十年以来服侍过好多的教会，我发现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教会的问题，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的难处啊。所以当然这个也是神的美意，是要训练我们呢，在难处当中我们怎样来经历主。但是我们常常呢，就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，我们做弟兄姊妹一同聚会一同服侍都比较容易，一旦难处发生了之后啊，这个也不肯挑担子，那个也不肯挑担子，对了，这个教会发生这个事情，好，弟兄姊妹中间发生这件事情，我也很灰心，所以慢慢就冷淡就退后啊。谁能够像犹大一样啊，就是最要紧的关头，就别人不肯挑担子的时候，我站起来挑担子。所以教会里边呢，真正要服侍啊来负责任的人呢，真正能够负起责任的人，就是教会在这个紧要关头难处发生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中间有什么 事情出现的时候啊，都能够正式站出来，来站出来说话，站起来背担子。我经过一些情形呢，就常常就碰到叫我心里面很痛苦的啊。平常我们都是很好的，但有一天呢、啊，当教会发生某一件事情，发生难处的时候，啊，或者说弟兄姊妹中间有意见纷争的时候，有人该站出来说话，有人该站出来，好像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谁也不肯出来， 个个都躲得远，躲得远远的。他家跑就跑，好像这不关我的事，是他的事情，都躲得远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叫神的家里没办法把神的国度带，没有办法把君王的荣耀展现出来。所以犹大呢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，正当神家中有难处的时候啊，他站出来了。你们听见过尼泽神弟兄的故事吗？啊，尼泽神弟兄那是1950年了，就是1950年的时候，尼泽神弟兄本来就是大陆那个中国大陆解放以后了啊，那么尼弟兄那个时候正好在外面，大概他到了一些地方，他停留在香港，啊，所以当尼弟兄听说在大陆上教会在那受苦难的时候，香港的弟兄姊妹都苦苦劝尼弟兄啊，他说现在大陆的教会啊已经被共产党啊这样批斗，都发生很大很大的难处，所以劝尼弟兄啊，你千万不要回去，你好不容易现在已经来到香港了，你千万不要回去啊！你一回到大陆去的话，那是将来什么事情发生啊，那真是没办法想象的啦，太危险了。但尼弟兄呢就得说，当然我要在海外啊，这个当然对我说起来是很安全的，可以自由平安的这个为主做见证，但是一想到他是在国内那么多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，我不去跟他们站在一起，我在外面偷享平安，但我怎么能够对得起主呢？我太亏欠主，也太亏欠大陆的那许多千万的弟兄姊妹们了。所以虽然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劝你弟兄不要回到大，但你就还是能不回去，我就是要受苦，我也要和弟兄姊妹一同去受苦。所以最后呢，你多生弟兄他就离开香港还是回到上海去了。那么果不然，等到大陆一斗争的时候呢，尼弟兄在1955啊还是1950就被捕，就被捉拿了，以后就一生都在监狱当中，在劳改营当中过日子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尼弟兄身上的确就看见在这里有一些人啊，他们是正是为了主的缘故啊，在教会当中发生难处的时候都能够有担当，能够把肩膀摆进来，能够站出来为着弟兄姊妹不顾自己的任何牺牲和代价。所以这个就是犹大支派的精神啊，这个就是犹大支派了，能够表现出基督的爱来，就是爱弟兄啊，关怀弟兄的爱。我们再看第三件事情啊，在下面第44章，这和刚才那个有关系的啊。第44章，我们从18节读到34节，一起读。犹大哀敬他说：“我主啊，求你用仆人说一句话，我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我主曾问仆人们说：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啊？”我们对我主说，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痛爱他。你对仆人说，把他带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看他。我们对我主说，同能够离开他父亲，若离开他父亲必死。你对仆人说，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，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。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。我们父亲说， 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我们就说，我们不能下去，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，我们就可以下去。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，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也没有看见他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，倘若他遭害，那便是你们是我白发苍苍悲悲惨的下阴间去了。我父亲的命与在童子的命前，如今我回到你我父亲那里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。这便是我们是你仆人，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这一段圣经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又是另外一方面，在犹大方面，他在约瑟跟前为便雅明代求。这是主耶稣的中保的两个啊，主耶稣的中保，一方面在神面前为我们祈求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在我们里边替神说话，替神求我们啊。所以你看看前面刚才我们读的呢，是犹大在他父亲面前来替他的弟弟小兄弟便雅明担保，一定带他回来。那么现在到了埃及之后，第六次去的粮食了，这个约瑟一看见便雅明了，他爱弟弟胜过一切啊，他就抱着痛哭。那个时候还没痛哭啊，他就说呢，叫他哥哥们，你好，粮食给他们回去。但是便雅明要留下，但约瑟用了一个计谋，他把银杯啊，他直接占不用的银杯放在这个便雅明的那个袋子里头，所以约瑟用的诡计呢，就把便雅明呢要勉强扣留下来，说这个小兄弟我要把他留下来了，你们。这个时候，犹大又站出来，在约瑟跟前来为着便雅明代求。犹大这个时候啊，他一面就说到，他的无父亲非常非常爱我这个小兄弟啊，我父亲的命和这个小兄弟的命呢相连接在一起。所以他头一件呢，就告诉约瑟呢，犹大表现出来他能够体会父亲的心肠，我父亲爱这个小兄弟，这句话又叫我们体会到啊，我们中间啊，任何一个小兄弟，任何一个小姊妹，都是天父所爱的。神不是光爱大弟兄啊，那些有名望的弟兄姊妹，神也爱刚刚得救的，爱一个小弟兄，也包括软弱弟兄。即便你是教会当中信主信的最晚的，即便你是最年幼的，或者即便你在属灵上最软弱的，我天上的父亲都爱你，因为天父啊不愿意在小子当中有一个失丧的，所以父亲不能够失去这个小兄弟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吧？任何一个小兄弟，任何一个小姊妹，都是天父所爱的。那天父的命啊和这个小兄弟的命啊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他不愿意小子当中失了一个。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呢，那个保罗也曾经讲过，我们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啊，有谁跌倒我心里不焦急啊。保罗也是把天父的爱表现出来了啊，天父觉得当天父看见一个小兄弟一个小姊妹失落在外面啊，天父的心多么的焦急啊。 所以现在好，约瑟你要把这个小兄弟扣留下来，把我们的小兄弟扣留下来，那我们回去的话呀，父亲见不到我们这个小兄弟呀，我父亲那么爱他，他会穿成白发苍苍的下到阴间去啊。所以他就在约瑟面前呢，他说约瑟，他当然不知道是约瑟了，他说我主啊，情愿我代替我的小兄弟被你扣留在这里，你让我的小兄弟回去见他的面，要不然的话呢，我的父亲会没有命的。所以啊，约瑟犹大自愿代替便雅悯在埃及被约瑟就扣留下来啊，所以犹大站立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基督的爱的一个伟大的表现了啊，肯为别人站出来代替他所过犯。你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怎么说的，他说我一想到我的骨肉至亲以色列人啊，我心里时常哀痛，极其痛苦啊，因为看见今天以色列人这个软弱的光景。保罗说啊，我情愿我自己啊，我情愿我自己与基督隔离，只要以色列能够得救，只要以色列百姓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回个跪向主的，宁愿我自己被丢弃。这就犹大在这里所表现了，肯代替别人呢，宁愿自己被关在监牢里边，宁愿自己被扣留下来，就让我的弟兄能够平平安回到父亲那去，叫父亲的心得到安慰。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，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好多人不是讥笑他吗？耶稣啊，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从十字架跳下来，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了。他主耶稣啊，他能够跳下来，但是他不跳下来，也就是能够救自己，但是他不救自己。因为如主耶稣顾到他自己的话，我们这千千万万的灵魂在往地狱的道路上，我们怎么能够蒙恩回到神面前？所以主耶稣只要一跳下来，他就救了他自己，但是就不能够再救我们。就主耶稣因为要救我们这千千万万的灵魂，他宁可自己被神离弃。所以到那一天，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喊叫说，哦，伊罗伊，伊罗伊，拉巴撒巴过大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为着拯救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的平安，叫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，他就被神离弃了。父本呢非常爱这位他爱子的，但是为着拯救我们呢，他把他爱子在十字架上审判了。所以犹大就在这里啊，就活活的把基督这一种弟兄的心，这位弟兄舍命的心呢，在犹大身上就逼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当然正像主耶稣一样，他一面在神面前替我们做忠报啊，主耶稣基督啊，他做忠报啊，他两面的，一面在神面前呢替我们说出美言，因为我们都有软弱，我们都有失败。我们的主耶稣在做大祭司啊，在神面前一直替我们说话，哦，替我们怜悯我们啊，替我们说代求的话，叫父神呢他的愤怒从我们上挪开。所以每一当我们有过犯的时候，每一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每一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主耶稣就经常在父神面前替我们做忠报，替我们代求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主耶稣也就是圣灵呢，在我们里边替天父代求。哦，某某弟兄啊，某某姊妹啊，你今天的光景啊，你知不知道天父多伤心啊，所以你能不能够体谅一点天父的心情，不要这样子狂妄了，不要远离神，你稍微远离神一点，你知道天父多伤心啊。也就是我们和神之间出了问题了， 主耶稣的圣灵呢，就在我们里边呢，就代替神代求我们，求我们快快回转。讲到这里啊，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可能十来岁吧，我跟我母亲就发生了一些争执，因为我忘掉是什么事情，我母亲就打我，我母亲一打我呢，我就不高兴，我说我要离开家了，我不回来了，所以我就离家出走了。但是我这个小孩子大概可能还不到十岁还是十来岁啊，离开家到哪里去呢？我就走到我们那个村子外面一条河边呢，白天还好，但太阳快下山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河边呢就徘徊来徘徊去，这下也下不了台，已经在母亲面前已经讲过不回家了，我要离开家了，你怎么打我啊？所以我就不离不回去，就离开。这下不了台，我也没地方去，回家也不好意思回去，这个很为难的时候。我的叔叔来了，我叔叔来了呢，这是他就是好言相劝了，就把我带回家去了。那么我叔叔一带我嘛，我就好有台阶好下了嘛，我本来不敢回去的，现在叔叔带我去，那叔叔就在我母亲跟前可以讲话了，那我就可以总算若无其事就回去了。所以回去了之后又平安做我前面在我母亲那里还是平安做我的儿子。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正是这样。主耶稣在神面前呢替我们代求，在我们这里边呢又替天父代求，把我们就带回到父神的面前去。犹大在这里呢，你看就是这样来吧。主耶稣基督这两面做中情形啊，就完完全全的解出来了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再多讲一点呢。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专门讲到弟兄的爱的，你们知道是哪一卷书吧？谁知道啊？腓利门书，新约圣经里面很短的一卷，它只有一章。腓利门书，好，现在翻到新约的腓利门书，好不好？是腓利门，不是腓利比啊，是腓利门，在希伯来书的前面，在。提摩太后书、提多书的后面，腓利门书，只有这一卷书，你知道吧？圣经里面呢，有很短很短的几卷书，在旧约里面只有一章是俄巴底亚书，在新约里面呢。腓利门书是一章，犹大书是一章，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是一章，所以腓利门书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其中最短的几卷当中一卷。但是呢，这几卷最短的书啊，腓利门书叫人感觉到最甜美。腓利门书叫你读起来呀、真是叫你感觉到保罗对弟兄的那个爱。你们反到腓利门书了啊？你们知道腓利门书是谁写的？是保罗写的啊，使徒保罗写的。写给谁呢？写给腓利门的。腓利门是谁呢？腓利门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长老。哥罗西的教会啊，就在腓利门弟兄的家里聚会。那么为什么写这个信呢？原来啊，在腓利门家里啊，原先有一个奴隶。因为从前罗马帝国的时代啊，允许养奴隶的。这个奴隶呢，这个主人呢、奴隶不听话，主人可以打，把他打死他都没问题的，也不犯法的。因为这个奴隶是他用钱买来呀、做他的奴隶呀、主人要怎么样待他，他就可以怎么样待他的，打死他也不犯法的。那么这个他这个奴隶呢，叫做阿尼西姆。这个阿尼西姆呢？他不看主人的尿袋， 可能主任带他也并不是太鸟带了，但是他总觉得不自由嘛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阿尼西姆啊，从主任家里可能是偷起了一些东西，就逃走了。一逃就逃到罗马，在罗地方呢，遇见了这个使徒保罗了。遇见了这个保罗之后呢，保罗就传福音给他，这个阿尼西姆就信了主了。阿尼西姆信主了之后呢，因为保罗那个时候是关监牢了，坐在监牢里面坐牢的了，这个阿尼西姆呢就昼夜服侍这个保罗。那么等到保罗把阿尼西姆带领得救了之后，慢慢的照顾他，培养他，就问他详细的经过，你是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啊？他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呀，这个阿尼西姆是哥罗西教会那个腓利门弟兄家的一个逃奴啊。所以保罗说啊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你是腓利门家里一个奴隶啊，这个奴隶呢，你逃离开主人的家里边，又偷拿东西，逃出来，这个是不合法的。所以现在你信主了，信主了呢，你要好好的顺从主的带领啊，要回去向你的主人认错，要服在你主人大人的手底下，让主来帮助你。所以啊，一个人信主了之后，你总要对付你的亏欠呢、啊。你从腓利门家里逃出来，虽然我呢，我保罗在监牢里面呢，很需要你的照顾，其实我也离不开你了。但一想到你的身份，你不应该留在这里，应该回到哥罗西去，回到你主人家里去。但是这阿尼西姆很害怕呀，我回去了，主人会打死我，那怎么办？保罗说：“好，我认识这个腓利门弟兄，我给你写一封信。”所以他写了一封信呢，就是个腓利门书。他写了这封信呢，就叫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到哥罗西他主人的家里去。这封信一读啊，那真是你深深体会到那个在保罗身上所流露出来那个对弟兄的爱。那个基督的爱啊，从保罗身上就完完表现出来了，啊，所以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呢，啊，我们来读读其中几个点，我不是全部讲啊，其中几个点啊，我们知道了在阿尼西姆的背景之后啊，我们看看啊，你看第九节，啊，第九节啊，他怎么说啊？他我第八节吧，啊，第八节。但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，那个你就是腓利门啊，那个放胆吩咐腓利门是很易的事。他然而像我这个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这句话就叫人感动万分了。你看保罗这么一个学问有身份的人，这个阿尼西姆呢是个逃奴，现在保罗称阿尼西姆称什么？说困锁中所生的儿子啊，为我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呢来求你。他在腓利门跟前为阿尼西姆代求，因为要叫一个逃奴回到主人那里去，保罗必须来求他。那保罗在腓利门求什么呢？他这个现在不仅是你，不是以前那个逃奴了，现在是我的儿子了，是我在困锁当中生出的儿子啊！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困锁中生的儿子啊，我们一般人呢、啊，特别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、啊，哪里肯接受这么一个逃奴啊？一个做奴隶的人，也没有学问，也没什么都没有，并且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做了。这样一个人生了信了主了之后，你能不能够把他当做儿子啊？保罗能够把他当做儿子，我困锁做圣神的儿子，这就是天父的爱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天父啊，把谁当做他的儿子啊？ 孟哥，你想想看，是把谁当作他的儿子啊？就把你我。你想我们这些人是谁啊？我不要说你嘛，就是我自己吧。我就是一个逃奴。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年轻，那十几岁在上海的时候，就有人传福音给我，我就赶快逃走。什么信耶稣信耶稣，我才不要信仰洋教了。所以听到一个基督徒来劝我，哎呀，我们上海教会要传福音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去？我们要还有福音车来接你啊！我听见，讨厌死了，赶快逃走，赶快逃！下次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们这个基督徒，就赶快逃，逃得远远。说神要管我，你想想，假如我信了耶稣了之后，哦，那我这个事情不能做，那个事情不能做了啊！也许我也不能够那个打牌了，我也不能够这个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了啊！那个都啊，是我才不要信耶稣了，我走。所以你想想看，我们有几个人不是逃奴啊？你我每一个人，我们都不是什么太正经的人物啊！我们在神面前都像那个逃奴，像阿尼西莫一样是逃奴，但是呢，神竟然把我们当作，竟然收纳我们做什么？做他的儿女啊！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啊！我们都今天都是大君王的儿女啊！圣文又说诗歌啊，我们是天君王儿女，我们是天君王儿女，会唱吗？爱主的人很多了，那首诗歌啊，什么我们是天君王儿女，那是我们是天君王儿女啊，这多好！好，我们再看下去啊，下面。他说啊，到了第十二节啊，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奇妙不奇妙？这样一个逃奴啊，保罗还把他当成心上的人啊，他们当成宝贝了。假设你去读希腊文呢、啊，照他原来意思直译的话呀，他是我的心肠。这个心肠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心肝宝贝。保罗说啊，这阿尼西莫现在信主得救了之后啊，他是我的心肝宝贝了。假设我王弟兄的话，我才不要这样的人做心肝宝贝了，是吧？有的人很好的，小妹很好的，很有爱心的人啊，跟我很坦荡的人，哎呀，那我还把他当心肝宝贝，我真是少不了这个弟兄，少不了啊这些弟兄姊妹啊，对。但是一个逃奴，他这个是这是什么事情都乱七八糟的，这样的人一点身份都没有，我怎么能够把他当作心上的人？我就传福音，但他得救了之后，我都好像还有点不放心，也不敢太信任他了。但保罗呢，把他当作心上的人，把他心肝宝贝。你说我们的天父啊，把我们做儿女啊，并且把我们当作的心肝宝贝的，因为神说我们这许多人啊。都是神的同人，他看我们呢，像看自己眼中的同人一样，他对待我们呢，就好像是他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，就心肝宝贝。”神都爱惜我们了，神都顾惜我们了，所以保罗呢，也就是把天父的心肠啊，天父怎样爱他的儿女，保罗也照样爱他的儿女。所以大卫也讲过一句话很好的，在诗篇二十二篇呢。那论到世上的圣明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我啊，有点也是，觉得这个大卫讲话有点，好像言过其实啊。论到世上的圣明，但以色列人呢、啊，有几个好的？你看，当大卫逃难的时候，其实只有少数几个人跟随大卫的，其他的人呢？很多人都背叛大卫，远离大卫的。大卫正到世上的圣明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所以我就想象呢，哎，大卫为什么能够把世上的圣明当成又美又善呢？这个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有，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啊，相当的重要。后来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啊，这样，如果我和神之间关系不好，我和神交往的不是很密切，不是很对神呢、啊，不是很好像很这个很合得来的时候，很和谐的时候，或者闹别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看弟兄姊妹啊， 既不美又不善。我说啊，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弟兄姊妹啊，都是很叫人讨厌。啊，你看这个人这个脾气，那个人那个坏习惯。哎呀，有的人专门叫批评，有的人专门这个很自私，啊，一点爱心都没有。所以我看看呢，就像有些人，你们弟兄姊妹都是假冒伪善。但是呢，等到我关系，我和关系一好，我和圣经教徒呢很亲密，我活在主里面，和主之间的关系非常深厚的时候，我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弟兄姊妹啊，个个都是有美有善，啊，你看长得多好，那个心境多好，我看这些弟兄姊妹啊，个个都是很可爱呀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又美又善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好，我就看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又美又善；我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对劲，或是闹别扭，我觉得这基督徒我都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。所以这个是保罗能够把他当心上的人呢，就是因为他和神之间，他正是能够体会神的心肠，那么我们再看呢，下面第十六节呢，他怎么说的？他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亲爱的兄弟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你呢？所以这里呢也讲到，他是高过奴仆，不再是奴仆了，是亲爱的兄弟了。这些话都是很宝贝啊，都是何等的甘甜了。还有，到下面第十七节。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我，如同收纳他，收纳他就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下面十八节最好了。他若亏负你或者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就是啊，阿尼西姆从前亏欠腓利门的地方，他亏欠你什么，他都怪在我的账上。这个就是、愿意来替弟兄背负担子，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犹大呀，愿意代替便雅悯来背负担子，所以弟兄们有亏欠，就算在我的账上，弟兄们有软弱，就是弟兄的软弱就是我的弟兄，弟兄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，所以我们光景不好的时候啊，看见弟兄怎么跌倒，看见弟兄怎么失败啊，哎呀，这个弟兄真是不行了。看见这个姊妹真是怎样怎样的，我们批评，我们讲很多不好听的话。但当我们正是摸着天父的心意的时候，弟兄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，弟兄今天失败就是我失败。所以保罗说，与谁跌倒我不交接啊，与谁软弱不软弱，重教担子天天挂在我的身上啊。这个就主耶稣基督，你看，主耶稣说就是在十字架上把你我千斤重担都一肩挑在他的身上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刑罚受审判，所以这是我们犯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刑罚主耶稣代替我们就挑过去了，神的审判落在他的身上。就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太阳都变黑，日头不中心不发光，地大震动。这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呢，因为神在审判他的儿子，就是审判我们，我们的众多的罪担都归在耶稣的身上。而保罗也好，犹大也好呢，就是把弟兄姊妹中间那些的软弱，那些的过犯呢，都跳过去。教会当中啊，就需要有这样的人，所以犹大支派能够带进君王，能够带进将来的国度来，就是因为像犹大这样的人呢，在神面前能够以弟兄的软弱为软弱，以弟兄的担子跳过去背负担子。所以刚才我就讲到，这个犹大支派啊，就是能够把神的国度带进来，把君王带进来。今天教会如果我们凝结主的国度，凝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就需要啊，在我们中间有一帮犹大支派的弟兄起来，像犹大一样。正是能够站出来，能够 深深体会到基督的爱，从我们身上把这个爱活出来的时候啊，那么感谢赞美主。所以神的国度，以色列国啊，是犹大支派领头的，犹大支派在前面走路，其他的支派跟着往前走的。今天教会当中呢，也需要像犹大这样的人呢、啊、起来啊，起来就代替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开头往前走路啊，这样呢我们的教会啊就能够越过越蒙主的祝福，将来基督的国度就要降临，荣耀的君王要显现啊。所以神当初在旧约时代得到一个犹大支派，今天在教会在新约时代呢，神要在教会当中要得到一派像犹大支派这样的人，就起来站在主这边，带进主的祝福。好，好，我今天教堂的这位置。